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早上的信息经文是很长，就是《使徒行传》的13章13节到52节。刚才我们群众们读了，我们杨正弟兄们读了，不过前面部分经文还需要再来补充读。我们翻到《使徒行传》13章。我们就从在之前那两段没有读到的经文，我们这里再补上去，13章13节到25节。翻到圣经《使徒行传》13章13节到25节。经文不太短，所以我们用取的方式读，我请大家印。第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江，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广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聚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的手领他们出来，击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我们看好了，圣经到这里，我们看到经文当中特别，我们说一首诗歌讲合神心意，合神心意。那这段经文呢，就很把这个字啊，大卫是合神心意的这个人，就在从这段经文里面他的摘出来的啊。我们再次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每一天都得到平安，特别让我们在今天早上。虽然是天气常常变化，仍然我们感谢上帝，你赐下晴朗的天气，给我们弟兄姐妹没有雨水拦阻，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早上，在主日时候，有主的智慧和聪明，晓得把主日时候来分别为圣，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来侍奉您。我们感谢主过去一个礼拜带领，感谢你昨夜那么好睡。感谢主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清晨，回到你跟前来敬拜你，来听主的话，来跟上帝相交通。因此我们求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当中，我们特别为着弟兄姐妹身体欠安的，我们多一次带到你跟前，我们再求主特别眷顾我们这些长期有疾病在身上的。我们当中有姐妹，她们实在是行动很不方便，有软弱，无论是腿或者是腰，我们看到这些都影响着我们身体的行动，甚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种疼痛，我们的饮食都受影响。因此特别为着这些软弱的肢体，我们带到主跟前，恳求主耶稣施恩怜悯，用你大能手来扶持我们，用你自己 让我们所看的医生，还有一些能够控制或者治疗我们的药物，让它能够见效，让这些软弱的主内的姐妹，他们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医治，再给他们在天气变化的时候都不有疼痛，乃是每一天有健康身体。更是主你把喜乐心赐给他们，使他们在软弱当中以信心紧紧地倚靠主，让知道每时每一刻我们的主都与我们同在。更是在我们心灵因着病痛软弱的时候，与忧伤的时候，主啊，你亲自赐下安慰的灵，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你那里我们因着得走主耶稣的生命，我们有永生盼望。于是我们虽然身体正如保罗所说常常软弱，但是我们心里一天心是一天，因为我们在主那边都享受主的丰盛，因为我们所得的是丰盛的生命。纵使我们身体有软弱，主啊，让我们不至于消沉，能够继续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力量，勇敢的有力量的来向前奔跑，从主那边支起力量，能够继续健步的向前迈进。亲爱主，你带领着我们，我们祷告当中，我们也不忘记为着我们礼拜二开始我们营会的开始，特别我们早上一大早这里就开车聚合，开车无论是各自开车的，甚至我们中文部这群，我们有一部巴士从这里一直到马路甲，我们要把我们的行程交托主。特别想念到这几天就是马来年或者是开斋节的前夕，就是他们的新年的除夕，知道道路有影响，无论是在西部那里有这个特朗普跟金正恩的会议，导致路途上都受影响。但是我们往马来西亚的路途过关卡，特别学校假期，还有其他教会也在这个月份有退休会，因此我们特别求主我们同在，给我们弟兄姐妹们特别求主施恩，让我们有个健康身体，让我们这些参加营会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当天能够准时的抵达教会，并且一起出发，让这些弟兄姐妹都记得要把当带的东西，尤其是护照都记得好。我们当中有一些不是持新加坡护照的，过关卡的时候都需要主你这边的带领看顾。我们把我们的中文部的营长杨执事交托主，求主带领着他的团队能够照顾，能够安排，原主纪念他们在面前做的，特别是在营地里面有180多个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的生活取具饮食各样的协调，都求主赐智慧，无论是听到的信息或者是下午的自由时间等等，都让我们能够在今年度这样的一个联合营会当中，我们真的有所得着，无论是在主的话语的供应上，还是我们主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几天生活当中有美好的团契和交通，使我们必须要彼此之间更加认识，也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特别聚会当中，我们属灵方面能够成长，使我们受装备了，我们彼此认识了，我们回到这里，我们继续的能够为主做美好见证。这是我们要求主你来向我们施恩典，无论是我们去特别回的时候，就是开斋节同一天，都求主带领我们路途上有平安，有主的看顾和保守。早上我们继续的把我们听到时间来交托主，愿主你照样的用你恩典来护庇你的仆人，给他主的力量，有主的智慧，在我们早上这样思想执行传的信息的时候，你赐给他启示灵，也特别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无论是台上讲的听的，都同感给赐我们悟性智慧的灵，好让我们早上的信息我们都彼此的造就，能够借着主的教导我们继续的向前迈进，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求主也听我们以上的祷告，继续赐福一下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早上你可以把圣经翻好，因为这个就是从13节到52节，当然如果要看起因经文后面也是可以。那这是今天早上继续思想使徒行传的信息第13章 我们上周稍微讲，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圣餐，然后有这个淫秽的，而不是这个所谓的神州啊，我们这是江泽户的访宣，所以就占时间，那么就把这信息呢就移到今天来讲，算是第二讲啊，稍微讲过了。刚刚过去的马来西亚大选，那么大选还不到一，这个执政党还不到一百天呢、啊。然后刚刚有人算起是刚好是一个月，但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到惊奇，或者是已经心里有数的哈、啊。这个，那么我们知道大选当然有胜有余有输，那这次输的不单单是武统，也就是国政成员党老二啊，马华呢也是输了。那么他们今年的这个宣言呢，每年的很多种不同宣言，那么他的宣言就是叫做给马华给力啊，就是给力啊，就是马华给力，就是给他力量的意思。那稍微看一下一些不是花絮的一些过去的这个大选啊，那早上的这个题目经文，那么在这个你们都看到，在网上都看啊，哦，啊，五月九换政府，五月九换政府啊，然后呢也说就是要填投那个蓝眼啊，啊，所以有人说不是投一只眼睛啊，因为有国会、州会是两个眼啊，所以他们说老天有眼啊，这是大选赢啊，所以就选择这个蓝眼，就是用那公正党的标志啊，那么这个就是过去大选了。所以5月9号回家投票押运啊，九号投票，这是过去的啊，我们都很清楚的。不好意思，因为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我必须要多讲点。那么在马华呢，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马华重现，火箭不见啊，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要用那个火箭党来那个蓝眼啊来，所以就火箭不见了。老马是谁呢？不是中国那个马云啊，是马哈蒂啊，所以马哈蒂加入他们阵营是火箭不见，所以就很多人讲了哈、啊。以前啊骂马哈蒂骂到半死，现在呢却没有啊。那么给力马华啊，给力国政啊，那么给力马华壮大华裔政治力量啊。其实到底给力不给力呢？我们很清楚。啊，有华人海啸、印度海啸，还有马来人海啸。结果呢，大选呢，国政呢，或者是马华呢，选民不给力。那么在五年前的大选当中呢，马华他们竞选了，结果输了，就是剩下很出名的 7-11， 就是得了个七个国席，还有11个州议席。那这次呢，十年后啊，他们很输的，就是这回呢，马华继续惨败，他们竞选了39个国会议席和90个州议席，结果只剩下一国两州，输得很惨。当然，这个是一些大选的评论的啊，那有回去投票的，我也知道你们手指沾的，也知道是投谁了啊，这个我们都很清楚。那么我特别要讲的是“给力”这个字啊，给力。那到底这字从哪里来呢？其实是从中国过来的，这字给力。那么然后在本地呢，有人这个讲给力，其实就是在新马一带呢，原来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常讲够力啊，这个够力啊，或者是福建话讲够辣啊，所以给力呢就是给力量的意思，有力量就能够走，有能够做事情，所以讲哇，不是够辣，是够辣哦。所以常常你听到在有人讲哇，这够力的话，我就听到他这个仁兄就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因为马来西亚人才会讲够力啊，啊，当然福建话本地人就讲独拱啊，哈啊，就是都是用这种粗俗的话，不过呢，把那意思讲出来。所以如果是这是网上所找到，这是这个一些所谓的百科全书的答案啊，就是从 中国过来的，无论是讲勾律或者是激律，都是讲到力量的意思。当我用这个做一个开场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力，就是没有力的话呢就走不动，所以选民呢不给力，马华呢，马华就输到变成一国二州啊，所以整个国政呢就成为反对党啊，那个魏家祥就成为一个唯一的仅存的反对党的议员啊。国会在7月17号会这个宣誓这些国会议员，他就唯一的反对党，当然也是他的作用。那我们在思想《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这是很重要的，讲到力量。那弟兄姐妹看到最近常常有人问我了，问我什么？牧师你瘦了啊？对了，我的裤子我特别去我不舍得做新的裤子，我都去流传到那边帮我改腰围啊，本来腰围36的，现在改34了啊。所以当然就是有人说是我吃159啊，其实我吃了159，我有运动啊，我骑脚踏车，所以你大家有看那个在微信那边有那个运动的那边的话，都知道有的时候我走一天走12000多步了啊，走走看看啊，或者是特意的骑脚踏车、自行车，或者就是有时在去机场接机的时候，那有冷气走来走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计步器呢，也成为一个动力，就是说看看哇，雪松每次3更半夜都1000多步，不行，还有爱武也是很1000多步，不行，我要追过他们。当然这个不是比较了哈，不是真，所以觉得这个跑步啊，或者是运动器呢，我们是一个给我们推动我们，所以有时候看到啊，去那个榜上那边个讨那个手表讨带来的时候呢，又不肯跑100步，这个李显龙总理送的啊，为什么又不肯？所以每一天看到如果少过10000步的话，觉得很亏欠呐、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晚餐就不要吃了啊，就是要。你运动少，你就不要太吃太多，所以这次营会我就很怕了啊！营会就是三餐都有东西，很丰富的啊，所以不知道怎么样来对付我的身体。不过呢，计步器呢，我说就是我个人的运动的动力，就是说常常看我自己的这一天有没有走10000步啊，这一天有没有在运动方面努力，所以这个计步器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推动。那弟兄姐妹，我想每个人向前，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推动，特别是我们讲运动的话呢，有这些仪器来帮助我们，你不需要别人来叫你，因为你常常看手机，你看微信的时候，你看你跑步的时候，自自然然你就知道那个手机提醒你要看你自己运动了。这是我自己本身从这里得到这仪器的好处。不过弟兄姐妹，讲到我们使徒行传信息的时候，我们在上礼拜讲到使徒保罗，他有向前，在13章讲他第一次游行布道的向前有他的动力。那上礼拜我就讲到了他的向前的动力，就是被主得着。我说了，就是使徒保罗他自己本身在第9章的时候呢，在大马士路上或者大马士革路上见大光的时候呢，他就彻底的悔改过来。当然他问，在26章你看到说他主我当做什么，他真的是被主所使用。但是我们有说到他在前面侍奉的时候呢，他有很多拦阻，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些异教的，特别这个尤里马，这巴耶稣这个人呢，他是犹太人，那竟然来影响他，或者是游说这个方伯使徒保罗来接受保罗巴拿巴的教导，但是最后的信了。所以要向前迈进，肯定的啊，就是我们人生就是要逆流向善啊，不然你就怎么呢，你就随流而失去了。但是我们看到圣灵同工呢，保罗巴拿巴他真的给主使用的时候呢，交托主的时候，生命摆在主那里的时候呢，摆上的时候呢，被主得着的时候呢，圣灵就真的印证了。所以这是保罗第一次 出世提升啊的侍奉，所以看到他真的被主所使用，就得以向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继续思想这个题目，就是我们讲到要前行动的时候呢，我们不忘记我们要看到背后或者是另外方面负面的看法。我们是不是冷淡退后而丧志呢？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因着一些小问题，可能在个人当中可能是大问题，好像一些人讲一些话，或者是一句论断的话，或者是别人在讲的时候呢，你就听不清楚，或者是别人一些忠言你就听得逆耳的时候呢，你就变成出问题的。然后有些家庭或者是一些工作场所呢，遇到一些波折，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在信仰上呢，你就觉得很受打击的，对神就产生怀疑的，到底神有没有恩待我。当然我刚才也祷告的，就是弟兄姐妹有病痛软弱的，我们是不是因为病痛缘故对上帝产生怀疑呢？还是紧紧的往前抓住主呢？所以无论是我们在家里，在外面，在任何场所，我常说我们在当夏娃犯罪以后呢，坠入世界的时候呢，第一被受咒诅的时候呢，这些始祖他们就汗流浃背或者是女人要生产的苦的时候呢，今天肯定在属肉体的人生呢，总是有许多许多要导致我们退后冷淡和丧志的。但是这些因着我们有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这方面来脱颖而出，来往前的。因为属天的意象，属天的呼召呢，常常是要对付我们自己本身，或者对付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帮助我们向前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使徒保罗的人生，我们常常爱读这个他在写给提摩太后书的，提醒提摩太的，就他的所谓的守信的道或者奔跑路等等。当然这个从使徒传第十三章的时候就是他的开始，可以说他真的是真正回头归向真神。之前他是围着犹太人的信仰摩西的道来大发热心，那这一刻呢，一直到他被罗马皇帝的杀头那段，这段几十年的时间呢，那这个是他一个开始。我们看到这是值得我们被提醒的，所以我们不要围着过去人生的不如意的事情呢感到沮丧，也不要说很容易就容易的就失望退后，因为神总是在我们身边不离开我们的。所以我们看看保罗他自己把为主摆上的时候呢，神就使用他。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虽然是使徒行传是讲到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游行布道的行程，这座传福音的，或者有些人甚至常常用到经文讲到宣教，但是我个人就是把它转成用我们基督徒人生来看，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道路上要向前的一个模式，或者是来看到底有什么不同地方或者相同地方值得我们接近，值得我们去学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锲而不舍的向前，那稳健的向前呢，迈步向前，那这个就是里头所隐藏的或者是动力。所以我们上次讲了第一个动力就是被主得着为动力，那今天我们继续讲另外两个动力，然后这两个动力就是我们要来思想的。我就继续把它重新分成第一和第二了，如果是连接上礼拜的信息就分成第二第三。那第一个动力呢，或者第三个动力呢，就是以传递完备主的道为动力，就是把主的道或者主的真理呢分享出去。那刚才的经文很长，所以在整个经文当中呢，就讲到使徒保罗整个传福音的，从十三节或者十四节开始啦，因为十三节就讲到这个马可的开小差就离开他们，十四节就开始讲了哈。然后十四节讲什么呢？你看十四节讲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龙门上礼拜所讲的， 他本来是在居比路的塞浦路斯的啊。我们看看地图稍微长，就是那保罗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的发展，所以你知道他的开始地方是安提阿，然后这段经文也是讲到安提阿的活动或者是布道工作。你看地图的时候呢，首先你看到这个一个居比路或者圣经我们的现在叫做塞浦路斯，你往上看右边一个叙利亚，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再往上看呢，一个叫做亚西亚，下面还有一个安提阿，所以当时候就是有这个罗马皇帝啊，叫安提阿古伊比反斯这个名字了哈，就是用安提阿，有地方名字用这个人的名字来做，所以使徒保罗跟巴拿巴就从安提阿第一次游行布道开始，从安提阿到居比路啊，所以就到居比路以后呢。圣经我们读第四章的十四节或十三节开始呢，就从帕弗呢来到庞菲利亚，你看庞菲利亚那边与哥罗西那边，然后就来到另外一个安提阿了，就是早上我们看的哈、哦，所以就是就第一次游行布道。当然从十四章开始就到以哥念路斯德啊，所以以哥念路斯德是保罗特别很大经历，有人说保罗被打死了又复活过来，那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呢、啊。所以这个亚西亚他还没有到。这个所谓的菲利比啊还没有过啊，福音还没有到欧洲，还是属于这个亚西亚的地方，这是第四游行布道，那神就这样使用他，所以这是可以说是从他的侍奉的第二个站那边开始的。那到底这里讲到我们的题目是讲到完备的主道的动力呢，讲到就是以传递主的灯道，那到底是怎么讲呢？那整个经文很长，你稍微去看它引用很多旧约的经文来看，那不过我们要特别从这里稍微简单的讲到这事情，那么我们不详细去看到底经文讲什么，我们主要看它背后保罗跟巴拿巴或者保罗自己他所讲的，就是他首先就是他讲旧约历史的预言，所以你从我们看到从那边就讲到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所以从这个亚伯兰开始呢，然后你看到又讲到约瑟，又讲到什么呢？他们在旷野，然后就灭了迦南的七族，然后他们就在这样子，就约书亚时候了。以后呢，又有这个士师时代，那圣经就讲到了士师时代以后呢，他们就过后就有这撒母耳时代。我们读了旧约圣经，我们都懂啊。当然，保罗主要是跟那些圣经所讲的这些人物来讲这些事情，不要忘记里头还有包括一些跟随他们信这个或者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啊。那么当中更有的，因为他在会堂讲啊，那会堂的这些都很熟悉所谓的旧约的历史。那以后呢就讲到四世以后呢就来到扫罗王。那我们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扫罗王以后呢，那就立了大卫。那来到大卫的时候呢，保罗就抓了关键了。为什么呢？讲到大卫的时候呢，就讲到大卫，他说大卫其实在诗篇里面有讲到他是特别他保罗这个大卫金丝啊，讲到他是不见他袖子甚者见朽坏啊，就是到底是朽坏，那大卫是死了吗？已经朽坏的，那么真正朽坏这个预言是谁呢？预言是讲到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就是要讲这个道理给他们的。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耶稣基督叫你们信耶稣或者得称义的，就是这位大卫的后裔。但是他说这些犹太人呢不接受，那么又用比拉多的方式呢把他给处死了。他就想了二十六节到三十七节讲了很多，就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生平呢，他讲到耶路撒冷的官长定了耶稣的死罪啊，然后呢，那其实是整个犹太人的不对啊。现在保罗是在安提阿比西底这个安提阿讲这事情，而耶稣是在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而死的。那么这些人都听见过耶稣的事情了。所以他就把这事情讲，这些害死耶稣的人他们是不对的等等事情。那么最重要的他讲到什么？耶稣基督的生平，提到耶稣的受死，然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圣经一再讲说这个上帝使耶稣基督复活， 然后叫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带给他们很大的盼望。所以这次都在这个26节到30节很长经文。所以保罗说诗篇所讲的这个耶稣基督呢，或者是大卫的预言呢，上帝叫他复活了，到复活了。这个是很清清楚所讲的。你稍微看圣经的话呢，第30节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呢第33节讲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些都在讲的耶稣的事情。你看这是保罗他一篇很长的讲道，把背景带出来，把耶稣基督的应验。所以这个保罗他就把这个事情向这条文交代清楚，然后呢得到一个结论的时候呢，从38节到41节的时候呢，那么真的他讲了，就是得了结论，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带给救恩的信息。所以这里在第38节到41节的重点就讲到什么呢，就是保罗很清楚的救恩来自神，甚至讲的这个包括了重点罪啊、律法、恩典、信心的称义。所以保罗他从旧约一直带他们思想呢，带到耶稣时代，然后把这个救恩的信息呢在这一刻讲。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跟他们讲什么，讲神的道。保罗在做什么？保罗在传递神给他的真理，而且他没有漏了。可能我们说跳过，但是呢对犹太人说，他们很清楚保罗说从头到尾都没有讲漏了什么字，因为很完备的，特别在结论的时候呢，那38节39节他都讲了，就是这个救恩的事情。你看见在第38节，我读给他听，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当保罗写罗马书讲称义，写加拉太书讲称义的时候呢，在这里他已经开始把这个称义的事情讲出来了。所以这因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事情都在被带出来了。所以他要把旧约的预言，神拣选以色列百姓，一直到这一刻把信息总结的时候呢，又叫他们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对历史很清楚，他对当时候他们所拥有的旧约圣经呢，当然我们看到他们所用的就是这个74译本的圣经。保罗对圣经很清楚，或者是他清楚的这些都是神的话，从神而来的，带出来就是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带出来就是讲到救恩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使徒保罗呢，他对神的话很清楚，甚至保罗他传福音，他懂得如何去应用神的话。当我们看到他带领这个之前这个方博士修保罗信主的时候呢，他只是对付了这个当时候的余利马，这个巴耶稣这个一端，这个讲错误教训的，那就这样子带领着使徒保罗，他就没有把这么长的信息讲给他，他只是布道。而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是查经解经，所以他把这个信息呢从头到末了讲清楚，因为他知道面对的这批在会堂里每一个安息日在听到这些人呢是不简单的，这些人都熟读圣经，这些人他很清楚圣经的来龙去脉，就是他们不知道重点是引向耶稣基督。那保罗就把他们怎么样呢解开了，我们就说茅塞顿开啊，这些人就明白了。所以保罗使用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呢，那圣经告诉我们有这些人就信了耶稣基督。我在强调就是他懂得神的话语，他要把主的道带出去。那现在弟兄姐妹，保罗这点就是他很清楚真理关键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读。在加拉太书1章17到18节讲什么呢？你知道使徒保罗刚刚见大光的时候呢，他没有完全的被接受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1章17节到18节呢，他在大马士以后呢，他就在亚拉伯3年时间，在旷野那边。所以有很多人就 解经家或者很多人讲，就是他那边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装备，他懂得很多的真理呢，或者是他能够把这个信息传达给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关于耶稣事情呢，就是在亚拉伯旷野的异象。然后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圣经就讲到一个人到三重天的时候呢，有人说这是保罗讲他自己，也可能是他在亚拉伯的旷野的经历。不过总的来说呢，他就是在那边好好的来接受主的话语的装备。不然他怎么样去了解这事情呢？他只是在大马士路上见惯以后呢，就能够这么能力来传讲神的话吗？来把这个旧约圣经跟耶稣基督降生受苦受难复活的串在一起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亚拉伯旷野就是他自己真的充实的阶段。那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本身呢，他在神的道当中呢，他有很足够的充实装备自己。当然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甚至他叫提摩太要把马可带来的时候呢，他说要把那皮卷带来，就是圣经带来，那个就是保罗在临终时还是读书。所以就是这点其实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去参加营会或者我们参加礼拜天崇拜过后的成人主学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充实真理。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我们要了解真理的内涵，才能够帮助我们往前行。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些信徒他们，我开始所说的会跌倒、会沮丧、会退后呢？就是没有神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来支撑着他。我们说有些人说你讲一句鼓励的话，能够发人深省、能够被提醒的话，那这个话带着力量。同样的，如果我们基督人生呢，我们需要往前行的话呢，你自己本身就要在主方面能够得支持的力量，你要主的话语来帮助你往前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年日，我们不在乎我们多久，不过呢，我们始终常常被提醒我们要灵修，我们要我们的群里面都常常有师牧师转来的透过绿圈姐妹的告诉我们现在读到越博记的，你看到吗？半年过后了，就是经文的。当然弟兄姐妹个别灵修习惯，那这些都是你一整天力量的来源所以如果主的话帮助你，我不是说每一段经文那一天就是你自己所面对的，不过呢，圣灵的工作会带你在身上给你力量来往前的。所以你要往前的话呢，你就在主的话当中常常装备。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对圣经的知识有认识多少呢？还有你没有开放自己的心领受真道呢？所以有些话语，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是要我们往前行的。所以不要我们以为我们对神的真理够了，所以如果你要继续往前的话呢，你需要主的话语呢，或者说我们常常说灵粮来帮助你来往前。这是第二个或者第一个保罗传递主的真理、主的真道，因为他自己本身很清楚，如果没有主的话，他怎么去讲，怎么能够分享出去，他怎么继续往前呢？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还有第二、第三次甚至第四次游行布道，那这些都是在不断的传讲神的话语，那这是他做宣教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的人生呢，也是要面对人，我们就透过神的话语给我们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生活。那相信主的话语懂得多、明白得多，靠着圣灵带领呢，然后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行。所以你把主的话语分享出去的时候呢，无形中也就是给你能够向前这是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动力我们要看的。那第三或者是整体来说是第二来看，就讲到以持续完成神的托付为动力。当你看到圣经使徒行传十三章的部分的时候呢，你看到一件很特别事情，我用这题目完成托付到底是完成吗？你看到圣经其实竟然有人拒绝他们，甚至把他们赶走，甚至讲撵走就是还有用的有嫉妒、有反驳等等都出现了。到底为什么说他完成他的任务呢？完成托付呢？那么我们看到从下段经文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保罗讲到呢有 听众的回响。所以从刚才经文往下读的时候呢，就回应啊，反应，当然会有正面和反面啊，有所谓的负面。那么我们先讲负面的，就在45节跟50节，我们来看经文呢、啊，这样就比较清楚。然后在第45节跟50节的时候，您看圣经讲，特别是讲到这负面的敌反而破坏啊。你看，但犹太人第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波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然后我们看第50节的时候呢，但犹太人挑说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内。你看见他在这个安提阿的侍奉的时候呢，那遭到这些人，当然有人相信了、啊、但是我们看到首先为什么这些人会破坏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会堂的人。那因为我刚才上礼拜讲，保罗巴拿巴他是保学罗马或者是这个摩西的真理的事情，保罗是什么法利赛人，他是加百列门下的门生，而这个巴拿巴他是利未人，所以他们就被管会堂的邀请，42节到他们去讲道。以后呢，他们讲完道的时候，他们还邀请他下个安息日再来，但是下个安息日就不好搞了，就很多问题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嫉妒，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这些犹太人，其实犹太人他们很讨厌这些外邦人，不接受他们，那这些外邦人根本没有机会来得神点，所以反而保罗去传道，把信息分享出来。刚才我们所讲很长经文，讲到就业背景到新约耶稣基督的事情说的，那这些人甚至告诉我们，他们就跟随他们，就听保罗所讲的道理。那么这些人在四十四节到下到安息日，下到四十四节到下安息日，合成人几乎都聚集的要听神的道，所以这些人非常的生气，他们在四十五节就对付保罗，因为我不传给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神的救恩，但是偏偏保罗就传给他们相信。那这些人跟随保罗，那这个他们里头出现的就是他们怎么呢？有嫉妒啊。那不但嫉妒的时候呢，圣经讲到他们要反驳，那甚至毁谤。你看看，如果今天我们去讲很好的道理，我们做好事情呢，被人用毁谤讲这些东西不对的，或者是破坏你名誉，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呢？会让我们真的是很失望的，很伤心的。而且他们所谓的篡改内容等等抹黑啊，然后在后面部分的时候呢，他们不单单是不接受，那 后来部分的时候呢，他还挑说啊，五十节当地的这些，我觉得哎呀，真的是很难不能接受。你看到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所以这些当时候我就可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不许女人讲道。那可能那时候这些女人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啊，希腊人的尊贵妇女很尊贵，但是他们不懂得头尾啊，很容易就被人怎么样呢挑唆啊，被人怎么样呢挑破离间呢，然后呢一起呢在这里就对付保罗跟巴拿巴了。所以他们可能是没有什么智慧，所以难怪保罗说有什么事情呢啊，提摩太前书讲你回家去问你丈夫吧，不要再出面。那可能就是保罗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我个人补充所想象的啦。不过我看到这点就是，那这些人呢不但是不接受毁谤，还用行动来怎么样呢，来挑破离间，挑唆所谓的近前尊贵。可能这些人很近前很尊贵的，我不知道。总之这些人有名望的有势力的才有能够把他们赶出去。所以我在说那地方是安提阿，是属于罗马统治的，而当时候这些所谓尊贵的，很可能这些富人是当时候城里面非常有名望有势力的人。就像当时候犹太人对付耶稣基督，他用什么？ 用比拉多来对付。那这里呢，他就用当时候的城里面的这些名望的，硬要把保罗、巴拿巴赶出去。所以他传讲信息过后呢，得到结果是这样子。当然，我们看到却有另外一个正面的。那在44节、48节和52节，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44节，我刚才读过了。我们看48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的赞美上帝的道，把一定得永生的都信了。然后在52节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你看这个经节的时候，你没有仔细看，你觉得很没有什么。你看在48节讲外邦人听见这话，或者之前在那边的，然后当使徒或者是这个作者，实际上作者路加在描写52节的时候呢，你看见什么特别吗？这些人被称为门徒啊。之前这些人是外邦人听见，然后我们知道他们真的相信而接受了。然后我们看到52节，路加把这些人形容成门徒。门徒就是真正的信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就被圣灵充满。那弟兄姐妹看到，这是个慕道者正面的反应，真正的听了保罗所讲到而且相信了。虽然有嫉妒者，不单是自己抵挡，而且用这个挑唆当时的人，但是呢52节是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他们真正的接受了，而且他们欢喜。当是门徒的时候呢，我相信呢以后这个地方呢有这些门徒去把福音给广传的。所以看到那里有这魔鬼的工作，当然也有这个圣的工作在那放。所以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保罗里面完成任务呢，虽然他不是所有的城里面的人都信，虽然不是所有犹太人相信，甚至被赶出去，但是呢这次在这地方的游行布道的到这个阶段呢，算是成功的，算是神要他做外邦使徒的事工呢，他完成了。到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他坚守主的使命，而继续的往一个人前进。所以当他逼迫的时候呢，他没有悲情。那45节50节我们读了，他没有因为被逼迫的时候呢就不做了，他继续出去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继续往前。你看在46节他继续传，51节呢继续传，所以配合神的工作继续发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有没有把任务完成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是没有完成，因为为什么有些人逼迫他，但是你整体来看的话呢，他把工作给完成了。因为毕竟在52节一个非常经典的经文，这些人成为门徒了，这些人有圣灵充满了，彻彻底底信了耶稣基督的，他把他的道讲出去的。所以你看到吗，他把这个任务呢在他身上使命他完成的，就是怎么呢，把托付完成了。他来到这个以哥念的目的呢，他完成了在当下神要他完成的工作，所以他可以说是继续往前的。那弟兄姐妹，那这是给我们得到提醒，就是我们前行呢，就是我们要怎么呢，要看看我们的方向，看看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完成。所以常常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们东西没有完成，那就离开世界了，或者一些事情做不完就半途而废了，我们觉得可能在之前没有做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前行的时候呢，我们要定方向，定方向，就是我们要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定方向。那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常常都听过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你要走一千里，你那一步就要走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信仰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还有很多人生的事情要去面对啊。所以丘吉尔呢，他有讲一句话啊，这个英国的已故的这个首相啊，他说：“你可能每天都在进步，而且每走一步都是成果，但眼前的路越来越长。”上坡不断，只能不断地往上爬。你知道这趟旅程永远走不完，尽管一路上阻碍重重，但每一次攀越都能增添喜悦和荣耀。这是 丘吉尔所讲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该要不断对照我们目标。我们走了一段路的时候呢，看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走正路，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走歪，有没有跟着目标走。我们目标不是偏离的，很多事情旁边很多东西跑进来的时候呢，会把目标分散的，这很重要啊，重要要自我检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像如果好像战斗机啊，它要发射导弹的时候呢，它总是，这就好像你玩那个电子游戏就这样子啊，就是目标它用了 GPS 啊，那个导航啊，锁定目标呢就发射，就一击就中了。所以我们目标很清楚，所以上回很早的时候讲过，耶稣基督他能够往前呢，就是他目标很清楚，他就是让耶路撒冷。有这个叙利亚党的人，有这个法利赛人叫他不要去，但是耶稣定义要去，虽然受死还要去。所以使徒保罗呢，他能够往前呢，就是他目标很清楚。所以作为结论的时候呢，我特别用了保罗他的行程，或者保罗的前行动力，就是类似耶稣基督道路真理生命的事情。你们看到经文怎么讲呢？耶稣的道路真理生命就是到父那里去啊。经文怎么讲呢？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对不对？那么这是我版本啊，可能不是很贴切啊，比较牵强。不过我想使保罗的动力呢，就是保罗的道路真理生命是前行动力。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我想第一点就是完全的被主得着，就是生命摆上嘛，就是保罗的生命啊，所以生命。第二呢，他宣扬真理嘛，刚才我讲主的道啊。第三就是道路啊，所以持续完成托付，就是他托付完成就道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能够真的完成。那当然待会诗班的诗歌也是讲到恩典之路，也帮助我们能够持续完成主托付走我们人生当走的恩典之路。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早上美好时间继续思想使徒保罗人生的记忆。我们知道他主要是传福音，但是他就是因为有动力才能够继续一直到见主面为止。主，我们人生不像保罗这么的多姿多彩，也没有他遭遇的这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人生仍然是有阻碍的。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你耶稣，我们耶稣是让我们带到天父那里去，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的生命。也求主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要继续往前的时候，不论是我们生活上的挑战、工作上的挑战、我们身体上软弱的挑战，都让我们真的要完完全全为主摆上，以致我们生命丰盛，我们才能够往前。让我们也能够装备主的话，把主的话宣扬出去，不但去造就人，也造就自己。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每一天一早起来，我们人生道路当如何走，因为主的道路是恩典之路。求主恩待赐福每一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